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节目，讲讲这个星期吧。这个星期有的一讲，这个星期呢大家知道阅兵啊，阅兵基本上是一件大事儿，这是大事。这最近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进入下半年最重要的一场活动，一个是阅兵，一个是四中全会啊。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就这两个事件，所以阅兵很重要啊。阅兵它这是我们观察中国上层政治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啊，也很认真在做这条新闻，我觉得我们还是做的蛮充分的，因为我们一天有两档节目，而且我们的节目的长度有这么长，所以我们空间很大，所以节目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比如说我们当天把这个节目，把这个整个的阅兵的过程讲的还是很详细啊，讲的很详细的中间这个环节那个环节我觉得我们还是讲的比较清楚的啊。当然我从头到尾看了这个阅兵阅兵我也采访过，那当然看电视还是不一样啊，看不一样。所以但是我知道现场是什么情况，我也知道就是现场看的人的感受，我大概是知道的。基本上你看习近平的反应，你看普京的反应，看金正恩的反应，你看他们现场的那些人的反应，然后天安门城楼上面的那一些镜头，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通过这个可以大体上感受到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可以看胡春华坐的那个柱子旁边，你就大概知道那个情况啊。就显你看那个王岐山笑嘻嘻的，啊，然后这个一排站一排的人表情各异啊，小木匠这个这等等啊，影帝啊，影帝我就没看到说有人拍到说影帝在那哭啊，我是没看到，我没看到这个镜头。影帝哭，我觉得是假的，然后我看到那张照片我觉得就是假的，因为这种场合你想怎么演都不可能演出哭来，大概就这样吧。反正这个星期重点，我们的重点就是阅兵。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从现场的报道到我们后续的分析，我们都做的还是比较充分。内容报道比较充分，然后后续的延伸到，比如说延伸到今天我们的新闻茶座。我们把新闻茶座讲完，基本上我觉得还有意犹未尽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茶座的其实还有很多侧面，包括中共高层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是有影响的，中国高层的这个影响，包括中国社会的一些影响，社会心理的一些影响都会有啊，我觉得都可以做。我们反正放到后面吧，后面如果有空档我们就来做一下啊。基本上那通常我们现在可以确保基本上有重大新闻，我们可以在自媒体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可以领先的，这个没有疑问的。重大新闻上面我们应该可以表现的比较专业，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应该做到的水平啊！如果做不到这个水平，那是不应该的。那毕竟我们这团队是相对专业的团队啊，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星期的表现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啊，就是我们拿出了我们的专业能力来表现，大体上就是这样啊。其他的这个星期其他没什么特别，反正我最近的状态就是两点。第一点，非常专心专注啊，基本上没有安排活动，基本上不安排活动，就是我非常专心的做节目啊，每天起床开会，做完节目下播吃饭啊，然后锻炼一下，睡觉，然后就起来，活动活动，看看书，然后就准备又开会啊，然后每天基本上就这样啊，一点钟下播啊，两点钟睡觉，基本上是这样，很稳定，我的现在的生活很稳定，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事情来干扰我，我可以专心的做节目，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事情。去年这个时候我是比较忙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找我，就是你不去找他，是事情来找你，就会有很多的事情来找你，你没办法做节目啊，所以没有办法专心做节目啊，这是蛮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实际上我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觉得不行，我就开始慢慢的往回收啊，从去年下半年就从年底开始，我们就全力以赴，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推掉，不搞了，就是不弄了啊，就是拒绝这些事情。等你拒绝一段时间，你其实人很奇怪的，当你拒绝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慢慢的就没有事情来找你了，大概是这样。好，来吧，今天的感受，我抱着看笑话的心态看了阅兵。当解说说出当日本军国主义让中国差点亡国灭族的危险之际，中共挺身而出，我一口水喷了出来，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后面的镜头给到了洪秀柱，感觉是对洪秀柱赤裸裸的侮辱啊！洪秀柱不是对他的侮辱，洪秀柱自赤裸裸的侮辱他自己。他自己跑到那去干啥啊？那怪谁啊？这次阅兵是我清理朋友圈的好时机，只要发歌颂了直接删除，家人特别亲近的实在删除不了，我就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别瞎凑热闹。发歌颂的朋友圈是一种冒傻气的表现啊。提问，我的房子挂了5个月终于卖了，其实我觉得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买的早，卖价比我们买价要高，没有赔钱。我先生总觉得整个过程被中介拿捏了，一直在跟他压价。我觉得可能就算是真的能卖高点，也就能多个10万。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先生还是挺大影响，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这种比较重大的生意面前不具备成熟的处理能力，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安慰他，请王老师解惑。 OK， 朋友回答啊，我觉得这里面没什么被拿捏的问题，主要是房仲啊，房中介啊，觉得价格太高比较难卖，所以建议你降价。你先生觉得亏，是因为心理上觉得是不是能卖得更高。其实最客观的方式就是现在回顾去看附近成交的行情，如果房价真的在涨，那可能中介确实有压价，如果行情是跌的，那代表一开始的心理预期本来就偏高，而且挂了5个月才卖掉，可见侧面说明定价本来就有点高啊。如果当时真的很漂亮的价格，应该会更快的成交啊。总之这不是你先生判断力不好，而是市场本来就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这次经验未来反而是养分，再加上男生比较偏理性，你要用事实数据去分析， 就能够想得明白，比较容易释怀。嗯，第一个，你先生的感觉并没有错，并没有错，为什么？地产中介的特点是什么？地产中介的特点，我们叫北方话叫拼缝儿，啊，就把这边往中间拼，拼在一起，把这个缝拼起来，就成交了啊。那拼缝怎么拼呢？拼缝是有讲究的，就是，通常一个卖方一个买方，你得卖方往这边拉，买方往这边拉，就是卖方往下拉，买方往上拉。那怎么拉呢？拉不拉得动呢？那是这样的，当市场在往下跌的时候，你只能把卖方往下拉，比较容易拉得动。如果市场是往上涨的时候呢，你只能把买家往上拉，比较拉得动，理解吗？所以中介的特点，房地产中介的特点，我们叫跟红顶白，广东话叫跟红顶白，就是市场朝着哪个方向，它就偏向哪个方向啊。比如说卖方市场，它就偏向卖方；买方市场，它就偏向买方。所以为什么你先生的感觉是对的？是因为他的感觉是对的，因为他觉得中介在压他价，中介肯定是在压他价，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所以他要想办法把这价格压下来，他才能够成交。他不把价格压下来，他成交不了。所以这件事情，先生的感觉并没有错。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关于说他是不是对自己有点冲击，感觉好像这么大的事儿，我都叫什么？叫什么？感觉自己都叫大买卖，不具备成熟的处理能力。你先生非常有理性啊，而且他非常有。非常敏感，而且他的敏感非常到位。为什么这么说？那交易的特点是啥？交易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得有信息啊。我能够把握一个买卖，或者我们要能够把握一个交易，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信息。你要掌握的信息越多，你对这个买卖的把握就越充分，你掌握的信息越少，你心里越没底。所以你先生说的非常非常正确，他的确是掌握不了。为啥？因为你手上信息太少，你没信息，你的信息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房地产中介，你是他是你唯一的信息来源。这在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不是这样的。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你可以做很多的功课，因为市场透明，你在美国市场你可以做很多的功课，你可以去查有这个片区有多少个楼盘，哪个楼盘在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下卖，旁边这栋楼它什么时候成交的，它卖多少钱，什么时候成交，它卖了多少次，它都有。你周边的这些数据越多，你对这个买卖的这个对这个交易的把握就越大。当然最终还是没把握，为啥？因为你最不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最需要了解的事情，就是买家。买家的想法你不了解，所以你是心里没底的。就是房地产买卖它有很大的魅力就在这里。他有些知道，有些又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你得猜，猜对方的心思是什么心思。但是中介呢，这个中介就很关键。第一，美国的中介是你一个中介，我一个中介，我们俩通过这个中介来对话。你的中介呢，是不是很忠实的把对方的意思告诉你，这个很关键。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中介，诚实的中介，他告诉你对方原汁原味的告诉你，你能够通过对方的中介来做一些判断。但是就怕是你这个中介讲的话他自己添油加醋，那你就不好判断了，你甚至可能误判。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是 我们在做一些这么重大的交易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紧张。那紧张呢，就要通过信息来了解情况，情况掌握的越多，你对交易的把握就越大，心里就越踏实，你那种控制感就越强。你信息越少，你就觉得好像我这个买卖我把握不住啊，这是完全正常的。他的感受很准确。所以如果你想掌握一种交易，就是你对这中医要交易要进行要觉得你能够做到一个交易，核心的问题，第一你要掌握信息，第二你要掌握规则。规则它其实是国内的规则，大家都知道。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没什么，你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讲一讲，我觉得他完全以你先生的智慧，他完全可以找，完全可以理解啊。观点最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分享给大家。什么？由于中共对学生洗脑，导致中国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力意识的提升出现了代际的传承障碍。当家长明白过来很多事情的时候，由于言论和政治环境的限制，家长很难直白的给孩子传授正确的思想，而孩子本身在学校又被洗脑，因此上一代的经验很难被下一代的继承，反而下一代几乎要从零开始，重走一遍被铁拳的道路，然后再去反省。这是中国民主自由和权力思想的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这个观点令我难受和绝望。你的难受和绝望完全是无稽之谈。为啥？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不知道跟自己孩子怎么沟通，这是他的问题，跟你这个什么民主自由没一毛钱的关系，理解吗？啊，自己的孩子，你想把事情告诉他到什么程度？他在学校被怎么洗脑，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跟你自己的孩子的沟通和交流，应该首先是没有障碍的，这是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说啊，我要给我的孩子启蒙，让他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被洗脑了，所以你被阻挡了。这显然是一个没有当过父母的人的想法，这想法是不对的啊！这不会是一件这样的事情。第一个两点，第一点，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跟我女儿讲，共产党讲的全是假话，我从来没跟她讲，我从来不跟她讲这些，这一点都妨碍她来到美国。他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有他们的智慧，他们有他们的方法，他们有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很多人说我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共产党洗脑。老实讲，我并不觉得太大的问题。因为我就是在这个环境上长起来，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被洗脑。我开始是被洗了，但是我不觉得这是有什么障碍。我来到一个环境当中，我很快就掌握了这些事情。前提是你得到一个环境去，而不是说你在这个环境让他醒过来。让他醒过来当然是困难的，但是也没那么困难，因为显而易见这是谎言，很容易戳穿的。所以我不觉得是，很多人把这件事情讲得有多么多么困难，有多么多么难，是有难度啊，是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大家讲的这么严重啊！说啊，我这个人被洗得很严重，有多么多么严重。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醒过来。如果你真的需要醒过来，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真的很需要醒过来，因为我真的需要，我每天都在跟这些真相搏斗，我很容易就醒过来，没那么困难。那你说有一个公交司机天天就上班下班，你说他非得挣扎着醒过来，他中间有多大的需求？他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他就没那么容易做到。这个世界永远是这样，当你有需求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做到， 当你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仅仅是出于一种兴趣爱好的时候，你就没那么容易做到。这个世界永远是这样。嗯，我们不必强求说你非得让他醒过来，他没有这样的需求，他不醒过来，没关系啊，等到时机成熟，他自然就醒过来。这世界上的事情经常是这样。你说，当然我机缘巧合，他突然一下子搞明白这事情，好吗？挺好的呀，你别拦着他。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机缘巧合，他就是没有这样的需求，他甚至会反抗或抵抗，你干嘛非得把他给掰过来呢？也没必要，我是这么觉得。人嘛，做人就大概就是这样。什么叫机缘？这就是机缘，这就是机缘啊。所以世界上发生引起改变的，通常都是非常小的事情，原因就在这里。如果全世界全中国人都醒过来，那共产党当然被推翻了。但是你见过这样的事情吗？我是没见过啊。分享谈到阅兵，分享自身经验。96年台湾总统直选有导弹危机，其实95年中共就对台湾有军事威胁。我本身就参与了代号华星演习的10月初的国庆阅兵。我们从6月中开始训练，前面一个半月只练一件事，太阳底下站立好，每天站8个小时啊，从轻便装到全副武装。后面一个半月练步伐整齐，没有踢正步，但行进跟跑步都重复训练到每个方阵整齐。阅兵前3天，所有步枪内负责激发子弹的零部件全部通通收回，3个多月只为了那半天时间给总统看。回想起来蛮无聊的，但是因为曾经参与其中，也有一点自豪感。 OK， 提问。感谢老师之前回答的关于真相的问题。再请问一下，对于现在在国内长大的年轻人，被国内长期洗脑，即便出国留学之后依然泡在简中没几圈，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的真相，请问该如何循序渐进地帮他们反洗脑，让他们逐步接受历史真相，明白目前中国专制制度带来的诸多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更多的信息来源，让他通过更多的信息来源去接触。关键是他自己，他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人他并不是没办法接触其他的来源，他能接触其他来源，他不接触他原来的那些新华社、人民日报，他看习惯了，他就一直看那个。他在北京看着人民日报，他跑到海外也看人民日报，他一直就这样，他一直看这个，比如说看头条新闻，他在那看，在中国看头条新闻，他在这儿也看头条新闻，从微信上看，在这儿也跟微信上看，他没有其他的渠道，没有的，他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接受，他就没办法改过来，或者没办法理解。但是这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你看很多很多中国人是，他别说在海外，他就在国内要翻墙出来看，他就是不甘心只看头条新闻。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有一部分人是另外一种。那你们家孩子如果是你觉得他不行，你提供一些其他的新闻来源给他，看他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他就慢慢的就会改变，一定会改变。因为谎言永远是谎言，他永远兜不住的呀。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反洗脑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其他的信息来源，让他知道真相，他就很容易。洗脑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改变啊。我从南昌90年从南昌来到香港，我不存在洗脑跟反洗脑的问题。我来到报社，左看一下右看一下，打开报纸一看，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呀。 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呀，我就慢慢的就判断就好了呀。我觉得从这一页翻到这一页，我不相信超过了一个星期，没有那么复杂。你别忘了，我是在江西电视台工作。你要说洗脑，当然我在暨南大学我们的思想还是很开放的。那个时候啊，没有现在这么封闭，现在反而是更严厉，现在反而这个思想更封闭。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我们已经很清楚很多事情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更多的信息来源，让他们去接触更多的信息来源。但他死活不接受，那说明他不需要你也别硬掰啊，我觉得没必要硬掰啊。提问：现在走美国护士移民的线路是否可行？英语雅思过关，到本地就读社区大学拿护士证，是否是一条可靠的路径？我没有听说过，我第一次听到。我刚才整理这个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听到。现场的网友有没有了解这个情况的，告诉我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好吗？王先生你好，我从2021年粉丝20多万的时候开始听你的节目，几乎每期都听，我喜欢在 Patreon 上安静的听节目，很少留言。给王先生报告一下，机缘巧合下我们获得了从深圳移居加拿大的机会，目前已经几乎清空了国内的房产，最后一套南山海上世界，哦，好贵的房子。今年五一前忍痛亏损40%， My God！ 听我的中介人说，现在还在跌。OK， 经过2年多的努力，目前已经和太太、3个小朋友安顿下来。太太主持家庭事务，并且尝试在加拿大继续工作。小朋友已经申请到心仪的学校，这应该是香港人。我则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在中新两地来回跑，虽然频繁往返，旅途辛苦，但内心充满了移居后对一个欣欣向荣国家的憧憬。希望得到你的祝福，也希望王先生节目越来越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支持。我也希望你能在新加坡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体验，也希望小孩子健康成长，你们工作顺利啊。如果有条件，你还是要在新加坡找一个工作，新加坡的工作机会还是蛮多的啊。好，分享。王老师你好，因为各种原因总是赶不上直播，所以我通常看回放然后补点赞，不知道这样有用吗？有用，什么时候点赞都有用啊。如果没有用的话，那还是想办法尽量看直播，毕竟给王老师的节目点赞这个事情还是挺重要的。你看这网友对我多好，谢谢啊，谢谢，感谢啊。提问：王先生你好，请问为什么好多人一讨论政治或者政策的时候，就会自动带入统治者的角色？比如我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好几个朋友，聊到强制社保的时候，只在乎社保基金的余额和国家的未来，并不在乎他们因此会导致的降薪。这也不奇怪，因为政策是政府那出来的嘛，那他从政府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奇怪。如果你是在讨论政策的话，讨论政策一定是这个角度，就是从政策的出处去讨论这个政策本身。但是这里面带入的角色呢是容易理解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明明是个老百姓，但是你永远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洗脑的原因。如果你不是讨论政策的话，你说我们经常讲，你讲一件事情，讲着讲着，这个一个老百姓就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看待问题，这是洗脑的结果，这就是洗脑的结果，没有别的原因啊。因为他不仅仅把一件事情装到你脑子里，而且他把思维方式也装到你脑子里，所以你只会从统治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你没办法从民生的角度，从这个自己个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你就这就洗脑了。反而你看这些像什么像低下阶层，反而这种情况少，为啥？他们没有机会让他洗脑，他没有空去看，看那些洗脑的这些东西。到哪了？提问：目前王老师你好，目前在加拿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刚刚拿到枫叶卡，恭喜你！一直在考虑去美国发展，因为美国的工资普遍比加拿大高很多，但家里人担心我好不容易拿到身份，不该折腾去美国，想请教你，在职业发展和身份稳定之间，你会给我什么建议啊？第一个，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有不错的工作，就是你已经在四大工作，虽然没有美国高，但是在加拿大还是不错的。所以把自己的工作搞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我觉得还是个不错的选项。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有一个特别焦虑的状况，就是我必须往上爬。为啥？因为阶层跃升啊，阶层跃升，其他人都在爬，你使劲爬，你要是不爬的话，你就会落后。你落后呢，这个是个丛林社会，你要在下面的话，你会被别人欺压，所以大家都会很有一种焦虑感，就是我必须使劲爬到上面去啊，必须使劲爬到上面去，我不爬到上面去呢，我就会有问题，我就会不幸。为什么？因为就被人欺负。所以丛林社会的人的心态大概就是这种心态。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要来加拿大？理解吗？我昨天因为明天我女儿开学，昨天呢我就正好下午睡醒起来，正好我女儿在楼下，我们俩在碰见，我就把她抓来，我就跟她谈一下关于这她的学业啊，关于她的安排，因为开学了嘛，我主要跟她谈一谈我的想法，也问问她的想法，我也让她知道我的想法。我就跟她聊了大概半个小时。聊半个小时，我跟他谈的一个主要的地方是两点。第一点，其实我是希望他要努力一点啊，我希望他努力一点，但是我又不想 push 他，我又不想给他压力。为什么呢？因为我女儿是一个对自己有一些期待的人。他是，但是呢，他还是小孩子，他还没到15岁。虽然他已经开学读高二了，10年级了，开学读十，但是他还是不到15岁，还到12月才到15岁，所以实际上他年龄比别人小，他就自己经常会忘记，他其实自视甚高，但是他有的时候又管不好自己。这个我其实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但是我作为父母还是要提醒他，我还是要激励他。所以我跟他谈一个观点是什么观点呢？就是我跟他讲，就是你现在要想清楚什么呢？想清楚你未来10年甚至未来20年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啊？你想让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你要怎么样的人生？那你现在的努力就要和你想要的那个生活或者工作相匹配。我跟他讲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美国？我来美国的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我来美国的核心的原因就是，你能够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跟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千军万马一条路，都在挤这个独木桥。你必须挤上去， 你才能活出人样来。你要是没挤上这个独木桥，或者被挤下来，你活不成人样。但是在美国不是，在美国你水暖工你都活得很有人样，有滋有味，完全不是问题。给我们家修楼梯的那个朋友，他自己他就是会手艺，啥都会干，电也会，这个木工也会，下水也会，反正他每天忙，每天很多订单，根本我们打电话然后他来帮忙，根本都明天才来，后天才来，有空才管你一下，大概是这样。就别人活得有滋有味一样的，在美国，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来美国的目的是啥？我们来美国的目的是我能够自主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工作，我们能够自主的选择我们的人生道路。那以这个为大前提，你现在你就要想清楚，你未来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是想要做一个 leader 啊，把你的光芒照耀这个世界，还是我要做一个好的太太？我把我的孩子照顾好，把我们的家人照顾好，把我们的社区照顾好。我还是要做一个这个倾听者。你总之你要想想一下，然后你现在的努力要和你未来的这个人生相匹配，略高一点，你才能得到，否则你得不到。那我跟他谈了大概谈了半个小时。我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明白，你现在做的事情会不仅仅是影响你的现在，会迎来长远的影响你的未来，影响你的人生。你可能现在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决定，或者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都有可能影响你的未来。你别看小看这些事情，这些每件事情都很重要。发生在你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长远的影响你的未来。你说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而且你别忘记了，你在你身上的一小部分事情长期积累，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我跟他讲，他们同学曾经有一次十几个同学到我们家里来，就是他们因为放假飞机没到点儿。他们学校是这样的，就是离校啊，放暑假离校就必须马上走，全部都要走掉，因为他们学校老师要离开，就不能在学校里，就要离开了。那他们晚上的飞机怎么办？就没地儿去。结果我就说，你说要你们就全部到我们家来。待到晚上十一点不就好了吗？所以就他们这十几个孩子全部到我们家来。我就跟他讲，我观察你们这些孩子差别都不太大，都是很好的孩子，都很棒很优秀，你们之间差别都不大，但是你们之间的成绩差别却很大。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些细微的事情天天在重复，到最后就是很大的差距。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重视这件事情，要重视你每天生活中一些细微的事情，要把它做好，要把它认真的做好。就跟他这谈了半个小时，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我同样的问题我也把它交给你，就是你去加拿大干什么？你去加拿大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挣更多的钱吗？如果你要挣更多的钱，其实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去。你还是应该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追求你自己脑海里的梦想的生活，在哪里更好？不是你的问题，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对。什么职业发展跟身份稳定之间的，这个问题问的不对。这个问题应该是什么问题？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就做什么样的决定。但是你要想清楚，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啊！我就今天想一下，明天又改了，不是这样的。你得长远，很长远的，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你的生活是啥？你这个决定会影响那个，那你得先把那个想好了。 然后你就这个决定就很简单了，对吧？啊，好吗？就这样啊，我就这么打你啊。请问现在国内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单身的比例真的比同样水平的男性高吗？看到相亲话题的视频里讲的都是女性单身，这是真实存在的情况还是炒作的话题？那常识，我只讲常识哈，我没有了解情况。第一，我们不讲高学历高收入的话，单身的女性多还是单身的男性多啊？扒掉这些条件，单身的男性一定比单身的女性多，这是常识啊，永远是这样。怎么变化都是单身男性一定比单身女性多，这是第一条。那除非人口严重的失衡，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从目前我看到的中国的情况，不存在单身女性超过单身男性的可能性，这第一条。第二条，高收入高学历高收入的男性单身男性多还是高收入高学历的女性多，简单的给你答案，一定是高学历高收入女性单身的比高收入高学历的高学历高收入的单身的男性要多得多得多，理解吗？原因很简单，又是高学历又是高收入的男性就基本上很少有单身的。为啥？因为他向下兼容，男性跟女性不一样，男性是向下兼容，向下兼容那选择太多了，他不仅仅是他选择，他还会被选择，所以高学历高收入的男性根本就很少单身。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会不会很容易单身？也不一定。这个短视频里面这个为什么？你想一下，高收入的女性她又能不高学历的女性她又能高收入，说明什么？说明她很聪明啊，她能干呢。能干的女性通常不会单身。很多电视里面剧本里面写这个那个，那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见到高收入的女性很少单身。那是刻板印象，那是想当然啊，我的事业很忙，我没有时间谈恋爱，鬼话，没有这回事。谈恋爱跟工作没有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没有这回事，那都是编故事编瞎话。这么千亿总裁这个叫什么爱上了绝经的我，这就是短视频的套路，没这回事。聪明的女性通常都会早早的把自己给嫁了啊，而且不会嫁得差，理解吗？啊，理解啊。你要知道，这世界的真相通常都很残酷，就是残酷在哪里呢？通常你希望的那个事情正好翻过来就对了，啊，就是千亿总裁不会爱上绝经的你，啊，通常都是这样啊，一定不会爱上绝经的你啊。请问，情况，西北的退休职工很难出国，西北的退休职工很难出国，护照不在身边，如果要护照，需要旅行社提供证明，老人家觉得很麻烦，就选择不出了。OK， 说明他需求不大嘛，啊，需求不大啊。观点，我认为现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太多的无效信息充斥着我们周围。请问王老师，平常人是不是只有关闭手机这个方法去隔离这些无效信息，还是有什么方法来过滤掉他们？第一个，信息爆炸时代，这是个错误的说法。信息爆炸的时代，只有你承受不了的情况才叫信息爆炸。你承受得了的话，你根本不存在信息爆炸，理解吗？我相信我是一个 每天接受大量信息的人，我比普通人至少多十倍的信息量，这个不过分吧？啊，我也没有觉得爆炸呀，对吧？啊，所以把这现在的这个信息量很大，说成是信息大爆炸，所以有很多无效信息，然后就要隔离它，没有这种需求，不存在这种需求。没有人会觉得信息太多我受不了了，没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说我看到的信息太多我要把手机关掉这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说法，不存在这回事，没这回事了啊。好，我们来看看现场提问。我和家人生活在墙内，因为没有国外的银行卡，我们把 80% 的资金买了15黄金，黄金鉴定过是真的。请问王老师，接下来黄金还能继续持有吗？我不知道，我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这些理财的问题我不能够回答。那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就是所有的投资品有两个特征很重要。第一个特征，要容易变现，就是很容易变成现金，叫容易变现啊。你要长期持有一种资产，要容易变现，这第一个。第二个，安全，你要使用个安全的这种状态，你的生活环境是不是能够安全持有你的投资品，这两样东西你要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不能够回答你啊。因为15黄金这回事情，你说鉴定了是真的，你找谁鉴定的？这个，我讲过很多次，通胀是被拿来制造焦虑的一个工具。现在中国是通缩，通缩是什么？通缩是应该持有现金，而不是持有资产啊。那黄金不断的在涨价，是不是应该就持有黄金？也不一定。如果你买的时候是在最高位置上买的，你可能还要赔。所以大家不要把一件事情变成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你要了解的是原理，而不仅仅是结果。你不能老问我结果，你要问我原理是什么。你自己掌握原理，你不就自己能够得出结论来吗？然后情况发生变化，你能够变通。你要了解原理是啥，好不好啊？听王老师你好，现在孩子小学四年级，如果让小孩子未来去国外读书，读大学，或者从高中开始就在国外去读书，需要做哪些准备？或者在国内的国际学校打个基础？你怎么看国内的国际学校值得读吗？国内有一些很好的国际学校，但是国内的大部分的国际学校这两年的质量是下降的很厉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国外的教师没办法去中国教学，所以呢，中国的很多的国际学校他做了一些变通性的安排，所以他的师资不稳定，国际学校现在的师资不稳定啊，所以国际学校的教育的教学的水平在下降，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是，很多国际学校针对中国家长重新进行了设置啊。本来国际学校你不用卷嘛啊，你反正从你按照美国的学制，你比如说你要去美国，针对美国的国际学校，你根据美国的学制来一步步的往前走，不挺好吗？然后你就不用卷嘛，就按部就班的去学，到时候你就到美国去，大家学制一致，你就很，我女儿就基本上就这样，就是很比较容易吧。她承受的压力和困难我不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没跟我讲。但是我自己认为她应该承受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她扛住了。这也是国际学校给他带来的一些优势，至少他语言没问题，但是他还是有冲击的，我认为是有冲击的，但是他没跟我们讲，他自己扛下来了，我觉得很了不起。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多家长无法想象小孩子从中国大陆跑到美国去，或者初中也好高中也好，他们面临的这种冲击有多大。我跟你讲，跟天塌下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只是他说不出来，他没办法，他扛，硬着头皮扛下来啊。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你就大概的知道该怎么办啊。因为所以现在有些国际学校就针对中国家长的这种卷的心态，就卷得很厉害。有些国际学校照卷不误，所以有些国际学校卷得非常厉害，一个是卷，一个是弄虚作假，各种考试弄虚就作假的非常的厉害。所以我就没办法一概而论的告诉大家你该怎么办啊，你该怎么办。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让孩子到美国读大学，甚至到美国读高中，那你还是索性要早一点啊，索性要早一点，可能小学毕业带就过来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总的来说越早越好。早一点，特别是语言的这种训练更好。我见到的孩子，但凡他的成绩想好，他语言不能够是问题啊，语言不能是问题。但你很多人想着，哎，小孩子学得很快的，其实并不是啊，只是你听不出来，他们之间他们是知道的啊，他们之间是很清楚的，这个小孩子有口音，这个小孩子没口音，那是知道的啊，只是你听不出来，你不知道而已啊，有口音还是影响很大的啊。王先生，你有买这期 Powerball 吗？有，我有买。我今天出去吃饭，正好经过，我就买了一张，啊，万一中了呢，对吧？啊，明谢小小，王先生你好，请问 Podcast 上面是王先生的声音，又像很像 AI 读的，是 AI 读的吗？你希望什么谁读？你告诉我一下，你希望谁读？微奔等，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会打我吗？你问一下，你希望谁读？你告诉我谁？你希望谁读？打我一下。没有，那我们就今天就这样吧。周末愉快，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啊。有吗？OK， 好，谢谢啊，周末愉快。